路约翰福音第四章里来的。这个故事很多人很熟悉，叫撒玛利亚的妇人，或者叫井边，雅各井边的妇人。那我们在讲到上一次撒该的故事的时候呢，会后呢，有一位朋友就来问我说，哎呀，那撒该他真的很渴望主啊，但是我在里面还没有这个愿望啊。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会用三个故事啊，这是第二个啊。每一个故事呢都是起点离主啊是更远的。换句话说呢，他里面觉得这个事跟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撒该是主动去想要看一看耶稣的，大家记得吗？他甚至想到一个程度，我去爬到树上去等他。但今天这个妇人呢，你会注意是主去找的他，他里面真的不知道谁能帮到他。这就跟我们近了，对不对？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说，哎呀，我一开始就知道我所需要的都在耶稣那里。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一次的这个结构，我们看下一页。我们上次讲到的人最大的需要呢是被赦免啊。我们从第二次讲耶稣赦免，全然赦免行淫的被抓的妇人，我们就提到了耶稣给我们每个人预备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呢，就是赦罪的恩典。但是当有了礼物之后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圣灵今天依然在做的，就是预备人接受礼物的心。上次我们看见第一个障碍啊，这个接受礼物的障碍呢，人的心呢，这个障碍有三个不同的角度。第一个呢叫不舍，撒该就是不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对吧？他舍不得什么？舍不得钱，舍不得地上的，哎呀，挺吸引他的那些荣耀啊。第二个障碍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惧怕。惧怕什么呢？他害怕他转向悔改之后失去地上的供应。很多人听到说，哎呀，这不就是讲我吗？还害怕什么？害怕我认罪悔改，别人定我的罪啊。我们为什么在这地上很少有人会说我错了？因为你真的错了，定罪就来了，不是赦免就来了，阿们，是不是？你在地上遇见更多的是被定罪还是被赦免呢？被定罪嘛。即便是在教会也是这样，你要说我错了，很多别人就说那你就是错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害怕什么，就会拦阻我们去得真正神给我们预备最好的东西。那下一次我们会讲一个更大的更难的啊，就是骄傲啊，我们放在下一次来分享。我们来看下一页，我们来看整个故事的整个结构。那我们先看这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四章的第三节啊，第一第二节我就跳过去了。我们这个标题叫找到真正的倚靠啊，井边妇人的悔改。所以这个妇人在找什么？她在找倚靠，她在找供应。第三节，她也就是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啊，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啊，短短的四节经文啊，我们来看，下一页啊，我们来看他是这些内容啊，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在整个过程中呢，耶稣是特别安排过去拯救撒玛利亚妇人的。因为呢，耶稣并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注意到刚才第四节讲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这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理的背景啊。在当时呢，犹太地呢，其实是经历过被掳归回之后，它是一直经过几个王朝啊，直到当时的罗马王朝呢，它是一直是殖民地啊。最初是巴比伦，对吧？接着是马代波斯。接着是希腊，最后是罗马。但是不管是哪一个王朝，犹大这块地方一直是被殖民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在当时的地方呢，加利利在哪呢？就是在很北面啊，整个以色列今天是狭长型的地区啊，它在这个地区的北面，也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啊。拿撒勒就是在加利利这块地方。耶路撒冷在哪呢？在整个地方的偏南面。所以他要从北往南呢，走直线是最近的，走直线呢就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呢， 因为撒玛利亚这带地方的人在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是一个什么身份呢？他们是一群当时巴比伦王移民过来和当地人通婚繁衍出来的后代。巴比伦从巴比伦到这个时候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所以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犹太人犹太教传统宗教眼睛里纯正的犹太人，所以在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这就意味着呢，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并不有任何的交往，甚至是彼此排斥的。所以传统上呢，当你要从耶路撒冷去到加利利会怎么走呢？先走到约旦河边啊，往东走，然后呢顺着约旦河再往北走，最后去到了加利利，要绕一下，他们不会直走经过撒玛利亚这块地。所以耶稣为什么叫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这个必须从哪里来呢？这个必须是从救人来的。大家知道今天耶稣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啊，不是去完成一个什么任务，而是呢救人。神眼睛里看见的是一个一个的灵魂，而不是一件一件的事。如果我要完成这件事，最合适的路程应该是怎么走？先走耶利哥，然后再去加利利。记不记得撒该住在哪里啊？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在哪？约旦河边上。耶稣为什么进耶路撒冷要路过耶利哥呢？这是正常的路。那这一次他要回加利利，他为什么不走耶利哥呢？因为他必须要去救一个人。我想问大家，你们在座的有些可能没有得救的，你知不知道今天你来这里是神必须要救你啊？你知不知道你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你相信吗？所以在那一天耶稣特别的安排了一个场景，就在井边要等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所以在撒玛利亚妇人还在罪中的时候，还在罪的痛苦中的时候，耶稣已经给他预备好了恩典，不但是赦免的恩典预备好了，预备他新的恩典环境也预备好了，是耶稣降下来去救他的。所以如果说上一次我们看见的撒该，还有这撒该自己，哎呦我已经要我要，是他要迎着耶稣去的话，在这一次耶稣降得更低了，注意了吗？是不是他更降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妇人连要的心都还没有。好，地点发生在哪呢？在撒玛利亚，在雅各井边啊。雅各井呢是有点宗教的标签意义在里面的，所以撒玛利亚人一直认为他们是正统的。这就好比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你说你是正宗的，他说他是正宗的，所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就这么一直吵来吵去，在当时吵了很长的时间。所以雅各井呢是所有犹太人十二个支派都是雅各的后代，所以他们会说，你看我们有雅各井，那你们没有，所以我们更正宗。所以他们就着雅各井呢还有一番讨论。所以就在这个宗教的标签边上，就在一块犹太人认为不是传统的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这块地方，耶稣特别的过去要救一个人。好，注意时间呢是午正，也就是正中午。为什么是正中午很重要呢？等一会儿我们会来解释。我们就再看下一页，我们继续看经文。我们看找到真正的依靠啊，井边妇人的悔改的第二段啊，第七节到第十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啊，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好，我们看下一页啊，就是经文本身啊。我们看下一页，我们想一想，我们就着刚才的经文做一些思考啊。第一，就是在一个中东的地方，正中午独自出来打水，这个妇人她在怕什么啊？那我想告诉大家哈，那正常的在中东这么热的地方打水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傍晚啊。所以你如果熟悉创世纪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利百加以撒要娶她的时候，是一个老仆人去到她的 巴旦亚兰的老家，对不对？去娶利百加的时候，老仆人就在想什么？哦呦，要有人出来给我的骆驼喝，给我喝啊！这就是主安排的。那是什么时候啊？傍晚，傍晚就对了，傍晚更合适嘛。啊，傍晚为什么合适？因为天气凉了呀。还有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出来打水，是不是每个人都出来打水？家里又没有自来水，对不对？没有自来水就意味着每一个家的牲口，每一个家的人都要吃的水都是从井边打过去的。这时候你出来打，我也会出来打的嘛？会是一个人吗？那都是家里的女主人或者女儿，或者对吧，就是负责安排这些事情的家里的亲人。正中午一个人，你觉得他心里在什么？他在怕吗？对不对？好，我们再记住他在怕啊。那耶稣为什么要请撒玛利亚妇人给他水喝呢？注意，耶稣可是神啊，神请求一个罪人，一个在罪中的妇人，一个在罪中的痛苦中，甚至惧怕到冒着大太阳独自出去打水的妇人，他有什么资格来给耶稣水喝呢？耶稣可以命令他来给耶稣水喝，不是吗？耶稣为什么没有责备他呢？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做真正糟糕的事得罪神呢？我相信你里面一定在点头。你的神真责备你了吗？你的神在等你什么？对，我要想一想啊。所以门徒离开了，注意在这个背景里，门徒去做什么了？刚才门徒去哪里了？进城买食物去了。你觉得是偶然的吗？不是偶然的。没，你生命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哪怕一个最微小的细节，你相信吗？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妇人就在这个时候在井边独自等他呢？因为等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这个妇人要经历悔改的时刻的。经历悔改的时刻就是我们单独跟主在一起的时刻。门徒在身边，你觉得我有六个丈夫这个事很光鲜吗？你看见神的爱了没有？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就是你独自今天回家关起门来跟他就像在井边的对话。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邀请。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你若不把自己和他的关系在爱里建立起来，你其实什么也没有得着。主那天特别的安排了这么一个环境，门徒走了，还有呢，这个妇人里面真正要的是什么？这个妇人回答耶稣，耶稣降杯了，对不对？耶稣怎么降杯了？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妇人怎么答的？这个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我一个撒玛利亚人，你怎么跟犹太人还问我要水喝呢？你看见他的骄傲没有？你会发现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人一边在罪里很痛苦，我痛苦到大中午一个人出去打水我还有骄傲啊，是不是？我还是骄傲的。我骄傲在哪？你看我是撒玛利亚人，我有雅各井。哎，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把咱们标签撇到一边啊，这些标签帮不了你。你究竟要什么？到主面前你自然会知道，回到你的需要好不好？咱不用去谈我自己有什么啊，你看我，你看我，别人都说我好，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从小到大考多少个第一名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有再多东西也不能把你从大中午的井边带出来。你现在需要什么？所以在这里撒玛利亚妇人到底需要什么水？她需要井水吗？她还是里面她的灵需要真正从神那里来的活水，就是基督自己。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思考啊，我底下用黑体标出来的这个思考，就是耶稣既然请求妇人给自己水喝，怎么又要妇人求他给他水喝呢？所以你看耶稣最后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有的时候讲话啊，你不仔细去读啊，你可能一下就跳过去了。 但这个话你一读乍一看呢，你发现它没有逻辑联系。你既然问他要水喝，你就应该等嘛，等他打上水来给你喝嘛，就像那个老仆人，对不对？等着利百家，他就眼睛盯着利百家，利百家打上水来给他喝，给他骆驼喝，这个是比较顺的逻辑。耶稣一边说你给我水喝，一边在说什么？那你要我他必早赐了你水喝，对吧？你要知道是谁对你说话，你就知道是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水喝。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他降杯下来请求妇人给他水喝，只起到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个妇人去思考水这样东西。好，我想问大家，在整个约翰福音里啊，耶稣其实一直提到了很多的很重要的概念啊。一开始他是什么？他就是光，对不对？上来他就是光，对吗？对。然后他又是什么？他又是粮啊，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六章，对不对？然后呢，在这里四章他是活水。你会看见光也好，粮也好，水也好，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想问你啊，假设今天突然地上完全没有光了，你还能活吗？如果今天开始你发现所有的水都不能喝了，你还能活吗？生命啊，这就是生命啊。耶稣用这样的形式其实是要引发你的思考，我的生命谁来供应？不是我没有能力供应，其实是我需要水。所以当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其实是在邀请这个妇人去思考，谁给我水喝呢？哪怕是地上的水都没有人来帮我一起打，我都惧怕到一个程度，只能大中午自己出来打。而且我里面，我最深的里面，我找了那么长时间，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真正的依靠。我是那个真正干渴的人，无论外面还是里面。耶稣用这样降杯的方式，他降到比这个妇人还低的方式，请求这个妇人给他水喝的方式，来引出妇人里面最深的需要。我要水呀，我要水，我不要管我什么标签，我什么撒玛利亚人，我有什么雅各井，谁能给我水？大家注意到神开始做工，再往深里做，对不对？撒该这个工作其实在他爬树之前已经做完了，我们上次看见，对吧？撒该，我不管你们，我个子又矮，反正我就是要看见耶稣，我今天一定要看见他。为什么要看？耶稣长得很好看吗？不是，他要看见他灵里最深渴望的耶稣要给他。所以他那个渴望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个妇人这个渴望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今天有在做，你会发现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我就是有个洞啊。那知不知道我们是神造的？神造我们是亚当口鼻里吹了一口气，不是单单外面这个肉体，是那口气，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你觉不觉得无论地上你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填你心里那个洞，你永远也填不满的。阿们。你很可能很有钱，你觉得你快乐吗？你可能儿孙满堂，你洞填满了吗？没有填满，你没有办法填满，因为你是灵，你不单是个肉体。所以在这个过程里，神借着这样的邀请来引出撒玛利亚妇人心里对真理、对活水的渴望。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第三段啊，11节到第15节的内容。好，这个对话再继续。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好，我们看下一页啊，那这节经文就出来了，请把这水赐给我。你看见他的妇人的需要出来了吗？对不对？前面还在骄傲的谈，你怎么跟我聊呢？好，现在 开始出来。但这个过程里呢，他是怎么来的？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个程度。他一开始的回应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所以他在质疑。他为什么会质疑呢？因为他有经验。所以大家知道，就当我里面需要要出来的时候，我要克服很多障碍的。有个障碍呢，就是我宗教的骄傲，还有一个障碍呢，就是我的经验呢。我觉得你就这样，你能打水？我们这井很深的，雅各井是很深的。还有呢，就是你打水的工具都没有啊。所以他在讲他自己对水的认识。所以神要把这个水的概念做一个切换，做一个替换。所以他还是没有从地上走到天上去。所以你会看见耶稣做了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借着这样的过程，把这个妇人啊从地上往天上带，对吧？这妇人在地上她要找水，她要找倚靠，甚至找到六个丈夫，最后神把她带到天上。在这儿呢，雅各井是这个妇人讲的，她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然后你比他还大吗？她说的你是指对方的这个耶稣，她说的他是指他们所有犹太人的先祖雅各。耶稣比不比雅各大？当然比雅各大。但问题是，这个妇人凭着她的经验，她得不出这个结论。所以你是凭什么相信神的，相信他的话的？我们不是凭经验，不是凭我的感觉，不是凭你的环境，你的环境告诉你你没有水喝，你是绝望的，你凭什么？你回到圣经，这就为什么读经重要。弟兄姊妹，你不读经，你哪里来的生命？神的应许全部在这里，这就是你的生命。你读了就是你的，你信了就是你的，因为他给了每一个人，凡信的就得着了。他当年怎么带领雅各，他今天会怎么带领这个妇人，他今天怎么带领这个妇人，他在未来的2000年以后就会怎么带领在座的每一位，你信吗？阿们。你要信了，信了就是你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妇人她把宗教标签拿出来的时候，耶稣又要把这个障碍挪开。他说什么？他说就算雅各把这个井给你们，你这个井水喝了几百年，喝到现在不止几百年了啊，因为雅各的时代更早了，1000多年了。你喝了1000多年，喝到现在你们还是渴的耶。不是这个井能让你饱足，是神的话。所以他用一个替换啊，把他自己替换成井水，好，所以他说他所赐的水是给你什么？给你永生的。所以灵里的水是从谁来？从耶稣而来。井水只能解你肉体的渴，而灵里的水是赐给你永生的。所以耶稣做了这个替换之后，妇人做了个回应，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妇人还没有明白井水啊活水的差别，她终于明白一件事，就是对方这个人是来帮助我的，对方这个人是值得我信任的，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有需要啊，我这辈子在找帮助，没有人帮我，所以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太宝贵了。在这个状态下，他就跟撒该比较接近了，对不对？撒该其实就在想说，哎呀，谁能帮我？我这辈子税吏当的实在是当到头了。这个妇人终于到这个点上，她里面涌出来的那个愿望，那个 desire， 谁能救我？谁能帮我？虽然她还没明白这个井水和活水的区别，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16节。那耶稣说呢，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啊。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啊。16节到第19节啊，记住这番对话，这番对话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在讲悔改的生命，这个妇人就在这4节里面悔改的。好，我们再往下看看下一页。井边的妇人找到了真正的依靠。耶稣为什么叫妇人的丈夫来啊？这跟赐活水有什么关系啊？哎，大家很多时候读的时候很快就跳过去了，这没有任何的逻辑联系，弟兄姊妹们，是不是？ 你要给你就给，叫丈夫来做什么？你不给就不给，跟她丈夫有什么关系？跟她丈夫有关系吗？有，关系在哪？属灵上的。为什么？因为罪是拦住你得着神祝福唯一的障碍，你相信吗？为什么要悔改？不是为了别人，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什么？你不把罪挪出去，神怎么给你呢？好，我举个形象的比方你就明白了。好，你是做父母的，你现在给你的孩子预备了很好吃的东西，你知道他一定会很喜欢吃的，你想不想给他吃？你想。他想不想要？他也想。好，现在问题来了，他把手一伸，你看这满手的泥呀，上面还有虫子在爬，你会告诉他什么？你会告诉他干什么？去洗手。为什么你告诉他洗手？因为他拿什么他都吃不了了，满手的泥拿牛排怎么吃？满手的泥拿甜点怎么吃？怎么吃？你来问，你来告诉我。神要给你的祝福，你拿你的老我，你怎么接？你怎么接？你说这个和一个正在赌博，他在赌瘾里的人，你给他钱是一个道理。阿们，是不是？神要改变你什么？神要改变你原来的你，不再是你，乃是基督，你就能存住他给你的祝福啊，是不是？否则给你越多，是对你越大的伤害，是不是？假设我今天给一个弟兄祷告，这个弟兄是赌钱的，我说主啊，你祝福他，他真的很缺钱哦，你看他都吃不了，家里都养不起了。神说好，我给他100万，你觉得他会去干什么？啊，他继续赌，赌得更大，原来只是一次赌100块，现在一次赌10000块，不是吗？神怎么才能把他需要的钱财给他？你来回答我，把他变成不再赌博的人了吗？阿门。你是为了别人悔改的，你是为了牧师悔改的，你是为了上帝悔改，你是为了你自己悔改的，是不是？这个妇人他在找什么？他在找他终身的依靠，他找了一辈子，他没找到。他在最终，他不但没找到，他到了一个程度，他甚至不再敢晚上出去打水。他在怕什么？他在怕别人嘲笑他，他在怕别人给他定罪，他在怕什么？就在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让你生出悔改心的拦阻惧怕里面的，他既怕失去地上的供应，又怕别人给他定罪，是不是完美的印在了这个妇人身上啊？是不是？他找了一辈子，找了6个，前面5个都不是，下面第6个也不是。这个妇人为什么说自己没有丈夫啊？因为这个丈夫显然也不是合法的，这个丈夫显然呢也不是真正他在神的带领下找到的。所以他这辈子找了6个，他是在用什么方法找？他是在用自己的方法，他是在用罪的方法。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就是他眼睛里只想要一点，就是我能靠谁呢？如果他只想到地上找倚靠的人，最终他就会走到这一步。妇人悔改了吗？我们怎么知道妇人悔改？因为他在第19节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什么先知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假设是我哈，啊，我很骄傲啊，我说你凭什么说我这什么丈夫的事？你给水就给，不给就拉倒，是不是？你愿给就给，你说我丈夫干什么？”我就是因为不愿意别人说我丈夫的事，我才中午出来打水，怎么又碰到一个呢？没错吧？你会发现悔改它有个什么特点，不是说来先知啊，你等我哈，我拿支笔来哈，我把我做的错事都给你写一下。对，不是啊，不用不用了，就是你同意神说的，同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是个罪人。大卫的诗篇51篇就是悔改之后特别好的榜样给你的。他说我从母腹开始就是犯罪的，他在悔改他的罪性，就我是一个罪人，我就是会犯罪的， 那我在根子上我就悔改，我就认了，我跟神是一致的，那我下面做那些事不都是很自然吗？那我当然都认了吗？所以悔改的第一步就是跟神说，我知道，跟耶稣说，你是个先知，那我承认你说的对，我错了。好，那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做点思考，在这里停一下。妇人悔改了，她离开了罪，她失掉了供应吗？啊，没有吧。这个妇人在地上找了一辈子，她找了六个，圣经里六就是人的数字，启示录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数字叫666，大家记得吗？六从来都是象征着人在地上的努力最后达到的结果。你以为你的努力能给你带来安息吗？以色列人安息日是第几天呢？第七天。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会说星期天，星期天，星期天其实是一周的第一天，星期六是一周的最后一天，星期六是安息日。耶稣是一周的第一天复活的，是新的开始，所以我们才纪念星期天。第七天在创世的时候神就安息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得着安息啊？进到主里去，我们第七个丈夫才是真的。你找到了吗？你以为地上人会给你所需的吗？千万别这么想。你在人那里如果能找到安慰，主就没有必要死了。你如果在人那里能找到依靠，主就没必要为你上十字架了。在这儿，这个妇人在经历了六次的痛苦之后，她终于遇到了她真正的丈夫。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圣经把教会比作什么？比作新娘，对不对？在启示录里有羔羊的婚宴，谁是羔羊啊？耶稣嘛。谁是新娘啊？教会嘛。谁是教会啊？每一个在主里重生得救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嘛，是不是？有的是鼻子，有的是眼睛，有的是耳朵，我们在一起就是身体嘛。我们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新娘。我们在地上找了一辈子，有的人依靠钱财，有的人依靠丈夫，但是你永远找不到真正的依靠，直到你遇见了主。好，我们来看这故事还会继续啊，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不可能把所有，这故事很长，讲到了很多内容，我们只把20节到30节给大家读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故事之后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啊。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这是妇人跟这耶稣说的。他说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妇人，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啊，这番对话呢是妇人彻底悔改归向神的一个证据。当然了，这当中还发生一些宗教的背景的谈话啊，我们不多解释。这妇人有两重的事情要去对付，一重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在找地上的依靠，这是个基础的。还有呢，其实他真的是有宗教的身份在里面，就他反复的在提撒玛利亚山啊、雅各井啊、那他反复在提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障碍啊。那这个障碍呢，我们留在什么时候讲？我们留在下一次。我们不用这个妇人的例子，还有一个比这更厉害的例子。但 但是呢，在这你会看见耶稣很耐心的要解决他两重的障碍，完了之后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告诉这个妇人，你得是从灵里去敬拜神，就是他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不是这口井水能救你。这个妇人其实跟耶稣讲的话，如果你只是把它当做地上的水啊，这个妇人在要求耶稣给他个自来水龙头，对不对？你要给我个自来水龙头，哇，就再也不用出来了。耶稣就算给他自来水龙头，这六个丈夫依然救不了他，所以耶稣要把自己给他，阿们，对不对？当耶稣把自己给他了，他就什么都得着了，什么都有了。所以在这儿耶稣说，你怎么能得着主呢？心灵和诚实，你真的信他，你就得着了。每一个人的灵，你都有这样的特权，因为神爱你，已经为你死了。所以当你里面做了一个决定，你说，主啊，我看见我是个罪人，我愿意跟从你，你的好日子就来了。这个妇人好日子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从这一天开始。你会看见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们黑体标出来的。那妇人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去跟众人说什么？你们看，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哎，他不怕了，阿们，他不怕了。他这么一说，他两个惧怕都没了。为什么？你觉得他这么一说，他还可能跟他原来的这个所谓的第六个丈夫在一起吗？可能吗？不可能了。第二，他还怕众人定他的罪吗？不怕了。为什么不怕？因为真正的丈夫找到了，他是永远不定你罪的丈夫。你不要吗？他要了，你不要，这个妇人要了。这就是神的律了，你可以不要，你可以在你的骄傲里依然持守在你所谓的在神眼里污秽的义里，但这个妇人谦卑了，他说我要啊，我不管别人怎样。当他要了以后，他的自由就出来了，他的喜乐，大喜乐就出来了，水罐子也不要了。看见了吗？他出来做什么的？他出来打水的。他刚刚还在要水龙头，怎么水罐子就不要了呢？你得着主了，你就觉得什么都可以了，一切一切都不能再拦阻你喜乐了。这就是救恩，这就为什么一会儿我们要领圣餐的原因。当你得着耶稣为你所做的最宝贵赦罪恩典的时候，你就像这个妇人一样，谁能还能定我的罪？我可以跟大家讲，有一个人在这里，你们也去他那里。所以后来因着这妇人的悔改，整个城啊都到耶稣那去，耶稣又在当地呢又住了两天，很多人最后因此得救了。说他们最后怎么说？他说，我们现在信耶稣不是因为你说的，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听见他说的。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我们最后一页，我们总结一下整个故事。那井边的妇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以自己需要井水，以为自己需要井水的妇人，但是呢他真正需要的是灵里的活水，这个灵里的活水就是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谦卑带领妇人先谦卑，来把妇人里面的需要引出来，引出妇人对神恩典的渴望。因为神的恩典虽然预备好了，但是你若没有需要还不是你的，所以对井水的需要最后得出了对神恩典的祈求，他悔改得了永生。这就是他整个悔改的过程。然后呢，为了将永生活水啊赐给我们呢，耶稣要先除掉我们的罪，对吧？就是需要有了以后，第一个障碍先把罪去掉。这个妇人在六个丈夫里的罪，在那一天耶稣都给他洁净了，所以他给我们预备了赦罪的恩典。当妇人同意他是个罪人的时候，就结了，就过去了，神就赦免你了。这妇人自然不会再回到他的罪中。这是一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不能没办法解释啊，很多人会说，哎呀，那耶稣 无条件的悔改，人又去犯罪怎么样？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你真的悔改，你不会再有犯罪的心了。我原来是吃土的，现在终于吃粮了，你让我最后回去吃土，我怎么吃呢？这就是悔改了。悔改就是我不再吃土了，这个需要理由吗？为什么要吃土？我以前那么蠢，我在吃土，这叫悔改。 我也那么蠢，我才相信那六个男人，我为什么还要回去？所以我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了。所以当我们对人的供应和人定罪的惧怕使我们不敢悔改的时候，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这就是这个故事告诉你的。你今天还在怕吗？回去想一想，不要看人，看主。你还在害怕失掉什么而不敢到主面前去悔改吗？现在可以回去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孩子。我们当在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井边的妇人一样，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这个方法往往把我们带到那罪的痛苦里。我们总是是这条路是那条路，最终走投无路。父啊，求你使我们抬头啊！当我们四周看的时候，看见都是跟我们一样的罪人，当我抬头，我就看见了主，为我的罪死在十架又复活的主。父啊，求您赦免我的罪，也求您使我们里面生出那对赦罪恩典渴望的心，也求您使我们真的远离我原来的那些在罪中带来痛苦的事。说主啊，我就是要跟着您，您是我永远的丈夫。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